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是主奇异的恩典，召集我们在一起去查考他的话语。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民数记》第二十一章，《民数记》第二十一章。摩西五经民数记第二十一章，这章很长，我们只会选择性的一起同声的来念一遍。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念第三节，请。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叫羞犯了，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民便叫荷尔玛。好，记得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荷尔玛。我们读第八和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红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好，那么我们跳到去在第二十六节，请。这西斯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进城，西宏曾与摩亚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亚嫩河。最后，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到三十四节。三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子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仰望主。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颁发律法的神，带领我们来到加底士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带到民数记二十一章。今天你要开始一个新的一页，我们把我们的心都敞开，求主你借着民数记二十一章跟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主你在以色列人当中当年所行的工作，也好让我们能够应用在把这些属灵的教训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好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脚掌所扎踏之地都能够得胜，能够进入那迦南美地，就是那牛奶与蜜之地。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祷告，阿们。今天是民数记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还记得民数记是说到从加底斯到加底斯，中间有相隔了三十八年的时间。第一个加底斯，就是那些第一代的人，当他们第二次来到加底斯的时候，他们几乎都已经过去了，因为现在是第二个时代的开始。我们还记得上周我们去看见，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两个人，他们的很重要的两个人啊去世了，一个是亚伦，一个是米利安。他们两个人的离世其实是代表了旧的一代的结束，也代表了新的一代的开始。 我们知道，我看见有一些新的面孔。民数记很简单的来说，就是有两次的数算百姓，第一次数算是第一代人，第二次数算是第二代人。第一代人在今天就要过去啊！今天我们今天要学一些地理的课程，让弟兄姐妹去学习一下在约旦河东的一些地理的形式。我打了一些图片给弟兄姊妹看啊，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借着地理我们更加的认识经文。好，上一次我们说到我们读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加底斯出发，他们要进入迦南，对不对？然后他们原本是要走黄的大道，可是他们有没有走得进去呢？记得吗？走不进去，因为他们从旷野要进到迦南地，要经过约旦河东这块地，他们要走的这黄的大道，第一个要面对的这块土地占领的人是叫以东，以东的人不愿意给他们走，所以他们就走不过去，所以他们需要绕过以东地才能够走前去。我们也记得当他们还没有走前去，继续走前去之前，神叫他们先去一个地方叫做何尔山，就是在这何尔山上亚伦就死在上面，他们有三个人上去，两个人下来。这个是上次我们读到的这个结束。好，今天来到二十一章，他们是在何尔上要持续走上迦南地，他们要走进迦南。今天我们是要，今天这一章跟以前的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以前我们一直读呢，都是以色列人在打，在这个面对神的经历上是常常打败仗，是不是？他们常常失败，常常软弱。可是今天呢，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开始得胜。这个是开始得胜，这个是第二代人，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他们开始得胜了。而今天所以是一个得胜的一章。在何尔上他们走前去之前，神先有教他们打了一个插曲，就是要他们去一个地方叫做亚拉德啊。这些地方虽然对于弟兄姊妹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不过有一些地名如果是重要的，我会重复的跟弟兄姊妹提起。在二十一章其实就是记载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来到摩亚的平原。你知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他们一定要在约旦河东的摩亚的平原，他们才能够过河，然后去攻打耶利哥城，是不是？这个我们比较熟悉，他们攻打耶利哥城。可是他们怎么来到摩亚的平原的呢？他们就是在二十一章来到摩亚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好，那么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打了三次的胜仗。我们要看的是第一个胜仗，这个仗呢是在一个地方叫做亚拉德，亚拉德是以色列的南部。第一节，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所以亚拉德人他们是迦南人他们掳了以色列几个人。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给我，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所以以色列人面对被敌人攻打，他们这次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不是跑去跟摩西埋怨，他们是跟以色列人耶和华神求，跟他们神许愿，说如果你把他们交给我们呢，就是让我们能打胜这个仗，我们就会把他们所有的诚意都会把它毁灭。这个是他们向神求， 啊，这个是有进步，以色列人向神求了，啊，不再是只是埋怨。那么神就答应了他们，啊，神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在他们手上，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灭绝，那地方的名叫做何尔玛。好，刚才为什么我跟弟兄姊妹说你要记得的名字就是何尔玛？何尔玛这个名字熟不熟悉？不熟悉，熟悉哇！这个姊妹很仔细读圣经，因为之前出现过。何尔玛在38年前出现过，在38年前，你还记得以色列人第一代的时候，他们要冲进以色列这个迦南地，可是他们之前他们没有信心，不要去，所以对他们要回埃及，对不对？然后神说好，那么你们就在旷野38年了。他们就说啊，我们不干，我们要圣经记载，他们要擅自自己进去。神要他们进的时候，他们说不要，我们这个巨人我们不行了，我们是蚱蜢。神说好，你们去旷野吧。他说哎，我们要进去了。这样子，那你我们知道，那结局就是他们想进去，自己跟面对巨人，结果呢，他们就被巨人追杀。结果呢，他们就许多的以色列人就死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呢？何尔玛。何尔玛啊，这个是记载在这个他们第一次进入迦南的时候，可能是14章左右啊，在14章的最后一节，45节，14章的最后一节，你可以做一个记号。那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这个地方何尔玛？因为这个地方第一代的人他们所经历的，对于何尔玛来说，这何尔玛的意思是毁灭，对于第一代的人就是他们打败仗，何尔玛不好的经历。可是现在我们看的是第二代人，所以第二代的人他们的经历是得胜，其实是同样一个地方，他们回到去转了这个一个大圈38年，他们回到去，神要他们回到去同一个地方，他们这一次不是打败，而是打胜仗。啊，这个是我们这一个仗我们要注重的，就是第一次他们打败仗，上一代人；第二次新一代人他们打胜仗。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跟随主的人生，我们一次的失败不代表是永远的失败。当我们第一次失败，我们学不会功课了，我们功课没学到，何尔玛，神常常就要我们再回到去那个功课上再学习，直到我们学到会为止。啊，我们的神常常是要这样子。啊，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够得胜？第二次为什么得胜？第一次为什么失败？因为第一次他们根本是没有求神，也没有依靠神，自己来，擅自要进去，那就失败。第二次他们求神，他们依靠神，他们仰望神，那么就是得胜。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属灵的教训。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敌人，其实类似的敌人，就是迦南人。我们面对的敌人，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肉体，可能是撒旦的诱惑，可能是世界的诱惑。我们怎么能得胜呢？我怎么能胜过我的情欲呢？怎么能胜过我以前我所失败的？就是靠着神啊！所以这个就是亚拉德和尔玛的教训。好，现在我们要看第二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铜蛇的事情。铜蛇在圣经上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主耶稣曾经应用过这里发生的事情。好，那么这个事情呢，这里他们是又犯埋怨了，他们不是全部，不要想象成第二代已经是全部成圣，非常的属灵啊，没有，他们还是有经历得胜，可是也有失败的时候。所以这个铜蛇的事情是这样子，第四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去，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里就极其烦躁。因为以东人不给他们走， 所以他们只有绕道。他们绕去哪里呢？他们向南走，走向这个红海、阿瓜巴和海湾。所以因为他们绕道，他们走了又远，路又难走，所以他们就埋怨埋怨神和摩西。他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把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炭薄的食物。这个是跟好像跟以前没有改变，他们还是在埋怨。他这个埋怨是埋怨什么？埋怨没有水，还有不是没有食物，是食物单薄，就是没味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他这里说的食物是什么？玛拿。他说的是玛拿，天上下来神赐给以色列的人玛拿。他说淡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玛拿，主耶稣跟我们说过是什么？是他的，我就是玛拿，我就是天上的玛拿，我说的话就是生命。其实玛拿预表了主耶稣，也预表了他说的话。他们觉得单薄其实这个我们常常会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弟兄姊妹，我们走的路艰难我们要走这属灵的道路，就好像以东人，既艰难我们又软弱，而且读起圣经来打瞌睡，好难才能够拿起圣经翻开，读完了以后好淡薄，不知道读了什么，没有味道觉得神很奇妙，为什么他会把玛纳跟神的话就多于一个等号？其实真的是很有趣，也很真实，就是没有味道。你有时候读圣经，你要么你读的哇津津有味，真的是好像牛奶与蜜很甘甜，主在跟我说话，我的灵里枯干的灵被滋润。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三千年发生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而且还有这么厚，我都不知道旧约拿来干嘛，我只读耶稣好了这个就是干枯干没有味道我们生命也常常这样子，没有味道，我们就会厌烦这个就是好像主耶稣曾经跟以弗所的教会说的话：你失去了我起初的爱。起初我们得救的时候，哇，我们看圣经左看右看，哇，很喜乐都很新，没读过，从来没有，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这么好的书？可是当我们跟随主久了，跟随了主有一段时间了，好像读起来这个好像又读过，那个读又读不明白这个是我们的难处。那我们像神他这里神对他们有管教，他们管教挺严很严厉。其实我们在这里看所以二十一节对不起，不是二十节，二十一章他们神就说，于是第六节，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中就死了还好我们不是在旧约，当我们说圣经很枯燥的时候，神没有放一条火蛇。如果你的在你的密室里面，你要亲近神很枯燥，神没有放一条火蛇来咬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恩典。不过那时候以色列人真的，神真的是放火蛇不是开玩笑，他说玛纳不好吃，神不好吃，给你火蛇那么一个火蛇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他这个圣经记载说蛇咬了他们，以色列人中就死了许多人，说是会死人很严重那百姓呢就到摩西那里问，第七节，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他们认罪了，有进步，他们认罪了这个是很重要有罪了。而且他说，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 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之时，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之时就活了。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我们知不知道？我假设弟兄姊妹知道哈，这个是主耶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引用的，他在哪里引用这段经文呢？是在什么内容以下引用呢？他其实是就有一天晚上，有一个犹太人的法利赛人，一个官，他叫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啊，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犹太人来找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跟他谈话的当中，主就说了这一句话。第十三节，他说：“除了天降下来，能救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而主耶稣跟我们解答了这个经文，主耶稣自己解经啊，他说：“啊，这个铜蛇其实。”摩西在旷野举起来，就是其实是一个预表，一个图画，是预表我耶稣将会被举起来。所以这个同时是预表主耶稣，那个杆是预表主耶稣会被举起来。那主耶稣被举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他被钉十字架啊。主耶稣曾经多次的说他会被举起来，每一次主耶稣说他被举起来，其实就是说他会被钉十字架。啊，比如说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我说的这话乃是照父所教导我、教训我的。”然后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样死说的。三十四节，众人回答说：“我们看见律法上有话说，耶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光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光你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啊，所以主耶稣多次的说：“我举起来，举起来，别人就知道我是基督。我举起来。”啊，这就说到这个铜蛇的意思。好，那么为什么举起来？为什么是举起来呢？你看，主耶稣被举起来，其实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其实是罗马的那个年代的一个刑罚。啊，就人类罗马的历史就是那短短的那个时间啊，我不知道实际有多少啊，就是主耶稣诞生的那个年代会有钉十字架。啊，那么其实这个是在主耶稣，他被举起来，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其实是说了他是被咒诅的意思。在犹太人当中，当有一个人犯了罪，该死的罪，他要被举起来，就是说他要被咒诅，被神咒诅。啊，这个是在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致死，你们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到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为业的之地。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必是被咒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所说的是耶稣，神的独生子，他被咒诅，就是他是无罪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受了许多的试探，和我们一样，可是他没有罪。是这位没无罪的主成为了罪，代替了我们。原本受咒诅的其实是我们。我们常常想不到，为什么是那个铜蛇真的好像不配主？为什么是铜蛇不配主这个预表主？你可不可以找一些比较好的动物来预表主呢？为什么要是铜蛇呢？ 铜是什么意思？圣经铜其实是说审判，因为那个祭坛是用铜做的，铜审判啊，这个是说明神在审判他的儿子，同时是神审判他的儿子，他儿子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火蛇和铜蛇，这里有两条蛇，火蛇跟铜蛇都是从神来的，不是那个火蛇是从撒旦来的。他为什么有火蛇？因为他们埋怨神，他们犯罪，神就放火蛇在他们当中，所以火蛇说出神的公义，神要审判。铜蛇说到神的审判临到耶稣，神的公义得到满足。然后他说最妙的就是他说这些被蛇咬的人死了，那些如果还没死的，他说只要你望着那个蛇一眼，你望他一眼，你就被医治，就会活了。圣经说是你会活了，活了。这个望就是说到信心，只要我们不管是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只要望，我们信靠主耶稣，原本临到我们的咒诅，现在主耶稣就为我们担当了啊！这个就是铜蛇，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就是在这里，约翰福音，你是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的话，我们继续读下去，因为他十四节他是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死也必照样举起来。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都得到永生。第十六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最出名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铜蛇，神的儿子在宝座上的王，宇宙的君王，竟然变成铜蛇，为了是要我们能够望他一眼，能够得生命，而且得永生。他说第十七节，因为神差遣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着他得救。信他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好像这里在提醒我们，我们好像已经跟随主好像已经时间不短了，我们出了埃及了，我们已经在西乃山下好像听到神说颁发的律法，我们连五经我们里面一些很细节的事情我们都读过了，好像我们成长了，我们已经开始成立军队出这个西乃山了啊。当我们追求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的主是铜蛇，他为我们担当了那个刑罚，就是回到最基本的福音，最根本的福音，提醒我们，我们能够跟随主都是主的恩典，千万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主的恩典，主的福音，不管我们是现在出埃及还是进迦南，都是主在那边带领我们，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提醒我们每一次摆饼，其实我们就是提醒我们自己，是主身体破碎，是主救了我们，不是我们追求我们有什么好。你知道弟兄姊妹，这个铜蛇以后它发生什么事呢？在以后，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这个铜蛇竟然留下来，这一个铜蛇它留下来之后，以色列人在列王记下十八章里记载，他们竟然去 拜这个铜蛇，把它当成神去这个偶像去拜这个铜蛇，哇，它有神奇的能力。以色列人有许多的年是这样子拜这个铜蛇，直到有一年，以色列人出当中，以色列国出了一个敬虔的神，叫做西西家。他就圣经记载啊，列王记下十八章，他说他废掉秋坛，毁坏了这些柱像，砍下木头，就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啊，所以一个好的东西，其实那个只是一个预表。那铜蛇，那个铜蛇本身其实是救不了人，只是他预表的主耶稣能够救人。可是以色列人却去拜那个铜蛇。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要很准确，我们是敬拜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是敬拜任何预表主耶稣基督的东西。你知道那些天主教很喜欢去说这个骨头是主耶稣的骨头，那个是主耶稣带过的这个这个布，或者是那个是保罗这个他的某一个东西啊，他们会对这种事情，他们觉得有能够帮他们更靠近神。那我们可能基督徒会觉得，哎，太可笑了，怎么天主教会这样子？天主教徒，可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常常也会把其他的东西代替主耶稣。没有一样其他的东西能够代替主耶稣，就像是主耶稣给的祝福和预表主耶稣的东西没有一样。我们不能敬拜我们的服事，甚至我们不能敬拜我们的查经，不是我们不是敬拜那个聚会那个教堂，不是敬拜我们的孩子，不是敬拜我们的太太，不是事业，不是权，不是名，不是利，而是主耶稣，不是其他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主耶稣。好，现在我们要进到去以色列打的两个胜仗啊，从十节到12节，其实这一段经文是说到他们怎么从何尔山，在以色列的南部，他们进到他们去到了比士加山。你看20节，比士加山顶。比士加山顶是什么山顶呢？比士加山顶就是以后神叫摩西上的比士加山顶，那边有一个山顶叫做尼波山，他们摩西可以在那边看见迦南地。现在以色列人已经到那个地方了，他们到那个地方，好像神要他们看见这个地方。这个是第二代人啊。他说第十节，他说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亚伯，又再从亚伯起行，安营在以野亚巴林，与摩亚相对的旷野，从日出之地，从那里起行，安营在撒列谷，从那里起行，安营在亚嫩河那边。这亚嫩河是在旷野从亚摩利人的境界流出来，原来亚嫩河是摩亚的边界。这里好像地名很多，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过我想弟兄姊妹，等一下我把图片打给弟兄姊妹，你就会清楚一点。不过我向弟兄姊妹要注意的，现在有一个谷，一个山谷，这个山谷谷底下是一条河，这条河叫做撒列谷河，也叫撒列谷，撒列河十二节，他们撒列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点。撒列河好像很陌生啊，撒列河你要记得，撒列河因为在以后在生命记二章里面告诉我们，二章十三节，现在过了撒列西，就是撒列西就在撒列谷的下面，于是我们过了撒列西，十四节，自从离开加底斯巴迪亚以后，到了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那时代的兵丁就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我们他们启示的。 所以下列西是一个对一个终点，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终点就是第一代的人全部死光了，第一代的人一过了下列西全部死了，现在过了之后全部都是新一代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名字，撒列西。那么另一个名字，我想大家记得的是亚嫩河，十三节，亚嫩河。亚嫩河，也在亚嫩谷里面。亚嫩谷是你下面有哪亚嫩河啊？所以亚嫩谷，亚嫩谷跟撒列西，亚嫩谷是在北方，撒列西在南方。这块两块地的中间，就是摩亚人住的地方。摩亚人住的地方，这个亚嫩谷呢？如果你今天去，这约旦河东都是今天的约旦这个国家，约旦这个地方是一个旅游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这个是约旦的大峡谷。你知道美国 Arizona State 有一个大峡谷，他说这个是约旦的大峡谷，因为它有两个高山，中间有一个山谷啊，下面是一个很从最高的山顶到最高的山顶，到几乎有5公里长大的这个一个大山谷啊。你还记得那条黄道吗？黄道，他们要从以色列人以东人经过黄之道 King's Highway， 黄道就是要通过撒列西，要再通过摩亚地，再通过亚嫩谷。就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到你就可以到做尼波山，然后你过河，你就可以到了耶利哥。如果你不过河，直上，就会到大马士。所以这条道路叫做黄的道路。以色列人就是要走这条道路，可是他先前有一个人拦阻他，就是以东族。之后我们看看他们还没有受到拦阻啊。好，那么14节，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说，术法的哈。挖哈伯和亚嫩谷河的谷，并向亚尔城住众谷的下坡，就是靠近摩亚的境界。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比尔就是井的意思。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召集百姓，我好把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唱歌。”这井是首领和民众的尊贵人用杖所挖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那去，从马他那往拿哈列去，从拿哈列到巴莫，从巴莫到摩亚地的谷，又到那下望旷野至比斯加的山顶。这里他记载了有一本书，这本书现在我们迷失了没有啊？这个书叫做耶和华的战记。他说战记上记载着这个山谷，然后他说神吩咐他们去在这里挖井，井里面有水涌出来啊。这里我们记得前面他们就向神埋怨他们没有水喝，神现在就用挖让他们挖井，让他们得到水喝。所以这里有水就有生命。之前神是要他们在磐石上给他们水喝，现在他们要在井里面让他们得到水喝。不管怎么样都是水都是能滋润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可以直接去前行。所以这里他们不但只没有被铜蛇咬死，他们不但只被咬到的人不但只得被医治，神还给他们水喝。所以我们感谢神，现在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神对我们也一样。当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我们就得饱足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他说，好，现在到21节到末了，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两个征战。这个两个征战是一个是打亚摩利人，一个是打 巴珊的王。啊，其实这个巴珊的王跟亚摩利人的王，其实他们都是亚摩利人，他们两个都是亚摩利人。这里我要跟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圣经里的这些人物，有时候太多，他们民族太多，我们不知道谁是谁。所以讲，当跟弟兄姊妹说，神叫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是要他要么他们毁灭迦南地的人，是不是？可是神不是叫他们毁灭所有的人，只是迦南地的人。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迦南人，什么不是迦南人啊。其实神圣经里是很仔细的啊。那在这里其实有说到三种人，一个是摩亚人，一个是亚门人，一个是亚摩利人。摩亚跟亚门人不是迦南人，对，他们是罗德的子孙，他们不是迦南人。因为迦南是另一个支派，迦南是韩支派下来的，韩的子孙迦南啊。所以亚摩利人是迦南人。以色列人得胜谁呢？我们读下去我们就知道，他是得胜摩亚人、亚门人还是亚摩利人啊。我们继续读21节，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亚摩利人是不是迦南人？是不是？是，对。好，这个王叫西宏，他说：“求你容我们进过你的地去，我们不骗进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要走大道。”这个道就是黄道，好像跟那个以东王说的话一样。过了你们的警戒。西宏说，就说不好，我不允许你们过。甚至他把他的民就召出来，到了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们，杀了他，得了他的地。这个地是什么地呢？就是亚摩利人的地。亚摩利人的地是从哪里到哪里？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亚伯河是什么河呢？亚伯河就是雅各带着他的妻子两队人从巴旦亚兰回来迦南地走过的这条河，叫做亚伯河。他们过雅各过这个河啊，这个是这个块地，直到亚门人的警戒内。于是因为亚门人的警戒多有坚垒，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也住亚摩利人的诚意，就是西斯本和西斯本的一切的村乡。这西斯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与摩亚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亚嫩河。所以那些做诗歌的说，所以这里他说他们打了胜仗，但是呢，亚摩利人的王叫西宏夺取了他们的首都，叫做Hebron， 就是西斯本啊。然后在这里他说，以前曾经亚摩利人也打赢过摩亚人，他做了一首诗要记载纪念他们打赢摩亚人。他只是在这里记载了这一首诗。我这个诗我就跳过去了啊。这个27节到30节，这个是记载亚摩利人打赢摩亚人，把那个地占领了，现在以色列人把他拿回来。31节，这样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亚摩利摩西打发人去窥探亚谢，以色列人就占领了亚谢的阵势，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以色列人转回向巴珊去，巴珊王二和他的众民就起来和以德来与他们交战。巴珊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今天葛兰高地就是跟以色列的北部，上面就是伊朗，不是伊朗，叙利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不要怕他，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都交给他，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你要像他从前像带西十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众人，把他们的百姓没有一个留下来。好。这个就是这里的记载。好， 所以这里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呢？我有几点我们要注意。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打胜仗是一个他不只是记载历史，他是要我们知道一个属灵的教训。因为以色列人打胜仗就是预表我们属灵里面怎么能够打胜属灵的征战。因为以色列人打胜仗呢，他们不是他们的武功有多好，不是他们的武器有多好，他们打胜仗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是不是信靠顺服神。我们就会知道以色列人打胜仗是跟其他人打胜仗不一样的，他们打胜仗他们是有原因的啊。首先以色列人他们打胜了亚摩利王，这个两个人其实都是亚摩利王，一个叫西宏，一个叫巴山，其实是神曾经应许他们他将会打赢仗啊。这里没记载，我们跳过去，在生命记二章二十四节，这个是神向以色列人应许他将会打赢亚摩利人。24节，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细斯本细哄和他的地交在你的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声音都惊恐占据，因你发抖伤动。所以是神应许以色列人，他说我要把 这些人这个他们的地交在你的手上。神的应许，第一我们打胜仗一定要有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话有应许的我们才有把握，神的话没应许的我们没有把握，神有应许。第二以色列人信了，他相信神有应许，那么他们打的胜仗是他们得到的地是什么地呢？是很大块的地。21章的记载好像 你看不出来他有多块地，他其实是把整个约旦河东他都占领了，除了有两块地他没占领，就是摩亚跟亚门啊。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占领了多少呢？如果我们继续在生命记二章，顺便还说，因为民数记二十一章他没有全部的把历史记载下来，生命记第二章跟第三章是跟民数记二十一章一起读的，你可以做一个记号，他们两个要一起读，那么你才会把所有的资料聚集起来。那我们在生命记二章36节，他那里告诉我们他占领的地的范围有多大，他说从亚嫩谷，就是那个约旦的大峡谷的亚罗尔的谷中的城，直到基列就是加利利海旁边那块地，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了我们，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的。他们攻取的这些城呢，其实是很高的，他们的城墙，他说这些城墙我们都攻取了。37节，唯有亚门人之地，凡靠近亚伯河的地，并善地的诚意，有与耶和华我们神禁止我们去的地方，就没有挨近。所以他们是占领了整个约旦河东，他们是一个大大的得胜。他们那么我们继续看在21章啊，我们再看21章，他得到的这个西宏的地，他占领了所有的地，那个记载他记载的所占领的所有的城是在生命记3章，他说4节，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城，没有一座城不是被我们所夺的。这是雅尔戈伯的全景，就是巴山王二的国。所以我们跟着你看见是以色列大大的得胜。弟兄姊妹好觉得哎，以色列的得胜我们好像还看不见他这个得胜究竟是有多么的重要和多么的厉害。你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吗？这些迦南人他们是亚摩利人，巴山王二和有加马约亚摩利里的人， 其实这些人呢，他们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是巨人，他们是巨型的人。我们记得第一次以色列人38年前进到那个地，他们去到希伯伦，他们就看见巨人，他们就说他们好像这个巨人我们是这样砸猛，记得吗？这些巨人他们现在还在，这些巨人就是亚莫里人，就是巴山的人。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巨人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在生命记第三章，他形容了，跟我们形容这个巴山王他的床有多大。生命记3:11，利凡应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二，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或4肘。好，他说他的床是长九肘。什么是九肘呢？那一肘，圣经里的肘就是人的肘，手的肘到手指头、手指尖，这个就是一肘。我们人的比例呢，我们的身高应该就是我们的手一肘的4倍，所以我应该是4倍。如果你的身高标准的话，就是4倍。你是个子过高的啊，可能你是多一点啊，矮小一点的可能就小一点，大概是这样子。好，他说他有几肘他的床？9肘就是他比我这个人，我是一肘，我只有4肘，比我高2倍还多一点。他的床是这么长，你知道吗？这个是他的床啊，你可以估计一下那个人有多大，所以那个是很大的人，巨人啊，所以这些巨人还在。以色列人是打赢了这些巨人，你知道吗？啊，打赢了这些巨人。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赢呢？是因为他们相信神跟他们说的应许。是因为神说，我把他们的王、他们的地都给你，以色列人相信就去了。那可是他们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打，他们有两个地方没有打，一个是摩亚，一个是亚门。为什么他们不打呢？因为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越过摩亚地，你们要越过亚门人，因为我已经把这些地应许给了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听见了之后，他们就顺服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去打他们。如果你以色列人去打他们，你猜猜以色列人会不会赢？以色列人不会赢，因为神说你要打亚摩利人，你不要去打亚门人，不要去占领摩亚人的地。所以他们听见，他们相信，他们也顺服，他只顺服神说要去攻打的地方。好，那么我们的得胜也是一样，我们得胜必须要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在神的话中看见神的应许。我们要打赢的仗，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这些，我们的敌人肉体、世界、撒旦。我们要怎么战胜我们这些仇敌呢？我们就要信靠和顺服。我们不信靠和顺服，我们永远打败仗。我们要自己来，好像以色列人要自己来打败仗。可是当他们信靠顺服，他们顺从神，在亚拉德他们就能够打胜仗。同样的人在荷尔玛，同样的地方，只是一个是凭着自己，另一个是向神求，依靠神，分别就在这里。同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不能胜过我不能胜过我对手机的上瘾呢？我凭着自己。为什么我不能胜过有一些弟兄好活在这个色情的网站里面？为什么不能胜过呢？因为没有依靠神。有些弟兄不能胜过金钱的诱惑，因为没有信靠神。神有应许，在基督里我们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可是我们没有去支取，没有去信靠，也没有去顺服。反而神没有叫我们去打的，我们自己去，我们擅自来，我们自己来，这些战争我们就肯定输定。这个是这一章让我们看见的应许，这个属灵的教训。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代他们遇见巨人， 他们没有信心，他们的结果就是失败，进不到应许之地，打败在荷尔玛。第二代的人同样是看见巨人，可是他们仰望神，信靠神，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他们顺从神，神说打要攻击这块地，他们就去这块地，他说不要去这块地，他们就不要去这块地，那么他们就得胜。在整个过程中，他中间还插了一个插曲，就是铜蛇。铜蛇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都会埋怨，我们都会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在旧约里面，神就会放火蛇来杀以色列人。可能现今我们可是神就用了铜蛇来预表主耶稣的救赎，凡信靠他的就能够得永生。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提醒我们，我们不管是哪里，我们都要记得是主耶稣拯救了我们，我们能够得胜都是因为信靠耶稣，不是靠我们自己。感谢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看见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靠着自己擅自的要去打巨人，就失败了。我们也看见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是完全，也有许多的埋怨，可是当他们紧紧的抓住你的应许的时候，不管他们遇见的仇敌是多么的巨大，他们都能够打胜。圣经记载连60个大臣没有一个大的诚意是他们没有攻破的。主啊，我们也求主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我们一切都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因为主你的话告诉我们说，你常率领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跨胜。主帮助我们越过我们的软弱，让我们依靠我们的主，让我们得胜，胜过一切的拦阻，胜过一切的骄傲，一切的仇恨，一切的不满，一切的妒忌，一切不讨你喜悦的心思意念，一切不讨你喜悦的话。求你让我们能够有看见主你的应许，能够靠着你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